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Hello， 大家好，打开后台嘎后，我是威廉，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那最近啊，真的是这个新闻不断，风波不断。那比如说那个统神啊，跟阿苗啊，还有黄子佼的新闻啊，哇，真的是让整个台湾轰轰动动啊，就是有非常多的新闻跟讨论啊。然后我觉得是相对比较不平静的时刻。那但从那个事件，我觉得可以讨论到一些关于异温层沟通这件事情，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听听看，或许我们可以来整理跟分析。然后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为何你该为你刚起步的事业或者是副业呢，建立一个虚拟的窗口。那我相信我的听众哦，有很多应该都有自己的小事业啦，或者是身为一个上班族，然后有一些副业或个人品牌，或者是创作 IG 的账号，还有 Podcast 在经营等等哦。那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正在这条路上。那在这个业务成长的过程中呢，当你开始接案，或者是有一些像创作者会有业配的需求，或者是你的事业、你的电商、你的生意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订单的时候，你该怎么回应他们呢？而这时候当然，如果你的事业成长到一定的规模，或者是你做久了，自然而然你就会想说要请一个助理或小编这样子的角色来帮你回信，帮你安排行程。或者是如果你是接订单的话，那你可能有一个类似业务的窗口来负责回复对外所有的讯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你已经是一个小团队作业了，或者是说你已经成立公司，然后想要聘一个工读生啊，或者是正职人员来协助这个业务窗口的工作和任务。那这一种其实到了这个规模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围哦，因为我们今天的定调呢就是刚起步的事业或副业嘛，所以当你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可以聘用外部的人力来帮忙的时候，那你可能就必须要注意留意这个角色。但很多数时候的情况呢，应该是在慢慢成长的阶段，这时候你可能只有一个人，就是你是一人事业，或者是说你是一个经营的小编团队，但是你没有对外的窗口，对外的业务，可能这时候你负责回复讯息的角色都是你自己本人，就是小老板本人。 OK，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是会有一些缺点的。甚至其实有很多，像我知道吴康仁，吴康仁他已经这么的红了，但是他现在经纪人还是他自己嘛，所以我觉得他在跟外部做沟通或谈条件，或者做一些价格或者是业务条件的谈判的时候，我觉得是会比较尴尬，会比较不利的。那在这样子的人呢，他们的偏好可能就是会觉得他想要亲自来回复，可能对于这个有助于建立合作关系，跟客户比较密切。但是我仍然觉得不管是多大或多小的团队哦，如果可以有一些间接的窗口，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呢会比较和缓一点哦，尤其是当我们只有一人团队，或者是我们只有少人数的团队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建立一个虚拟窗口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或做法，我是还蛮推荐大家的。那这个虚拟的角色可以是一个业务窗口啊，可以是一个虚拟的剪辑师，虚拟的设计师，虚拟的工程师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小编啊、助理啊等等这样子的名义都可以。总之你要想办法去捏造一个这样的角色哦。那为什么我会给出这样的建议呢？主要分为下面三个主要的原因，分别是建立沟通的缓冲，以及转移情绪的冲突，然后还有最后就是要保持专业的形象啊。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原因是什么。那我也会带出一些我个人或者是我在网络上查到的一些案例，还有一些相关的理论哦，跟大家分享。 好，那首先呢就是建立沟通的缓冲啦。那这一块的部分哦，因为如果我们直接让创作者或者是我们这个创业的小老板呢直接跟客户做回复，那我是觉得这样子可能会让这个沟通太过直接啦。其实这个情况跟上班族的情境很像，我们上班族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是业务，然后这时候客户就会问说，我们那个价格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啊，或者是你这个条件会不会可不可以再宽松一点啊。那这时候呢最好的回应方式是不是就是说我要问一下老板，即便可能这个老板就是你本人，但是很多业务啊还是会做这个动作，因为呢这样子能够让客户觉得你是有充分讨论然后有努力过的这样子。那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服务业哦，比如说在餐厅，是不是很常会遇到如果比较 OK 啊，或者是有一些过比较严苛的要求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服务业的技巧就会说啊，你就进去走一圈出来，然后这时候呢就很像是你有问过老板哦，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处理啊，比如说你这个牛排煎得太熟，那进去绕一圈出来，那老板就是说哦，那个我们下次会改进，不好意思，然后再送你一个小蛋糕这样子。那即便这个过程根本可能已经写在 SOP 的手册里面，老板根本不在家，但是当你进去走过一圈出来，人家就会觉得哦，对对对，你有去做这个沟通，你有用心去处理我的这个不满，这个是上班族的情况。那以创业跟副业的角度来讲，我想要举一个我之前因为我有个 podcast 的工作室叫声音照咖，在高雄嘛。那我们以前的例子是我们初期在开课的时候啊，有过一个类似的经验哦，就是某一次的课程，就我们会开一些 podcast 的工作坊，是一整天或者是半天的。那有一次呢，就有学员想要要求比较优惠的折价，那当然他有提出一些条件嘛，比如说他可能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想要团报这样子。那我以我的立场当然是愿意跟他谈判啊，因为在创业的初期当然是越多人来上课，我们的营收会越高嘛，因为毕竟我的成本是固定的。那我马上就跟他说，我要跟负责人讨论一下，你这个条件可能有点困难哦。殊不知其实我自己就是这个负责人啊，我自己还是讲师，然后还是负责人这样子。那所以我就假装是这个负责人呢，再跳出来回信给他说，那个经过讨论啊，负责人说这个折价是 OK 的，但是呢这个条件是怎么怎么怎么。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显得这个需求是经过充分的讨论，而不是第一线人员随便的回应哦。那即便你最后呢是拒绝人家的条件，我觉得对方也会觉得你是有努力过的，而不是随便的敷衍了事。或者是说像遇到不满的时候，那你是有这个沟通的缓冲，其实会让对方觉得这个不满呢是有充分被解决，而不是被第一线人员直接回应敷衍了事的。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啦。那以创作者而言，我遇过的情况啊，就是因为我们创作者通常会接到案子来自业主直接的发案，那更多的情况是来自于公关公司，他在媒合 KOL 跟这个业主的需求。那我就有遇过一次，就是这个公关公司在接洽创作者找业配嘛，找宣传。那比较不好意思的是，当时真的比较忙碌一点哦，然后我就晚了几天缴交那个剪辑音档。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在商业上有点严重的错误哦，所以如果你是创作者的话，你答应是哪一天交，你就要答应是哪一天交，因为客户可能都有一些排程，他们可能都已经排好了，所以这时候你就会非常的严重，会影响他们的宣传的运作。好，那这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窗口，像我当时候个人接案的时候呢， 对方可能就会认为这个错误就是创作者本人所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这时候有一个业务啊，或者是小编的这样的虚拟角色，你就可以建立一个沟通的缓冲，让对方觉得诶，这个可能是你的团队的问题，而不是你本人的问题。那甚至对方可能在公关公司的谈判啊，或他可能有一些杀价啊等等，就是他有一些不满意的条件。那这时候你想象一下哦，如果身为那个客户啊，你跟本人杀价都尴尬，对吧？那万一这个谈判的过程还不顺利，那对方会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魏廉本人在节目上，对不对？那么大方啊，结果谈到价格跟条件，怎么那么抠？怎么那么严格？怎么踩那么死？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就想象今天假设是一个 YouTube， 然后是像志奇七七，对不对？他的给人家印象就是他们整间公司其实是一个团队化的运作嘛，对不对？所以你在找他业配谈条件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今天过程中有任何的不顺利是志奇的问题吧，你就不会这样觉得吧。或者是你在那个谈条件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哦，志奇怎么这么这个机车，然后给我这么严苛的条件，对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一个虚拟的窗口的角色，对方会认为他不是在跟老板或者是创作者本人做直接的谈判，而是透过一个相对公正的第三方，虽然那个第三方也是一个你的角色，但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建立沟通缓冲的一个效果啦。那以上就是第一个我觉得要建立虚拟窗口的原因。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个原因哦。第二个原因也是我归纳上觉得一定要有这个角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哦。因为呢这个原因就是转移情绪冲突。如果在合作的过程有任何不愉快或不满意的批评，透过这个虚拟的第三方哦，其实你不会骂到彼此，而且你的不满呢也会被视为是公关的专业需求或要求，而非由创作者直接的情绪给予对方。那形象上呢，对方就会认为哦，这个是这个窗口他在为这个创作者或者是为这个创业的老板他维护他的权益，所以当他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或要求，其实是出自于这位窗口他本身的公关专业，而不是这间公司本身有问题。 OK， 所以当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会把这个不愉快或不满意的标签加注在你身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同时也跟企业的客服很像啦。就是因为当你这个企业大到一定的程度，有建立客服的时候，它有时候是一种宣泄情绪的管道哦。因为当我们产品或服务有时候会出现错误或瑕疵的时候啊，这种窗口就很重要。即便它是虚拟不存在的，它是一个就是老板本人出来回应，但是只要有客户可以发泄或抱怨的地方，其实某种程度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情绪的抒发，并且可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那对于小团队而言，他也不会觉得哦，这个老板这个今天这个不愉快的过程是老板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转移情绪冲突很好的一个途径。那关于这个客服可以宣泄情绪管道这件事情，其实我有去查了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研究跟讨论哦。那我查到一篇论文，它的标题大家 Google 是找得到，你可以去 Google 迁怒与泄愤，顾客情绪转化与宣泄的过程。那其实里面就有部分的讨论是在于说，不论是正向或负向的情绪啊，都有可能会引起顾客负面的应对行为。那在这样的顾客行为反应中，如果他可以用以意见的表达，其实是能促使企业改善并增加顾客回头的意愿哦。然后再来我查到一个管理学的理论，虽然这个是套用在组织行为啦，它叫做安全阀理论。意思就是说这个安全阀很像是一个组织的安全阀哦。当组织内人们有不同的观点或情绪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得以透过某种方式去宣泄我们心里的不平衡， 那这是有助于组织内部的矛盾跟冲突得到缓和和解决的，会让一个组织比较健康的去运作。所以其实在安全法理论当中呢，在企业内部的组织或者是在某个团体里面，如果你要去解决群体内的冲突或者是维护大家职场上面的一个健康啊，或者是大家的心平气和，那其实有怨气就一定要让彼此有一个出气然后发泄的机会，讲完之后再用适当的时机跟方法去进行沟通，这样子的发泄其实是可以发挥一种正面的作用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刚刚说的这个业务啊或者是客服啊这种沟通的过程，其实也是当客户有不满意的情绪的时候，其实大多数的人应该是选择离开啦，那只有少部分的客户呢，他要么就是不满到了极点，要么就是他相信你可以改变，所以他提出了这个不满的抱怨。那这样子的抱怨的情绪呢，其实当有了一个类似客服这样的窗口，他就得以去抒发掉他的情绪。那再讲，就是还有一个理论叫做服务恢复理论，或者是服务补救理论 （Service Recovery Paradox）， 就是一种悖论啊。这个悖论呢，其实在探讨说，一个企业啊，在某种情况下，他如果遇到服务的失误或者是错误的时候，他如果又能够提供有效且令人满意的补偿措施或解决方案，不仅可以修复损害，有时候甚至可以去提升客户的满意度，高到服务错误或失误发生之前的水准。白话来说就是你犯错了再补救，他的客户满意度可能会比你没有犯错心平气和的完成他的消费的过程还要更高。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耶，然后这个理论其实是有得到数据的支持的，但是当然它在有一些情况下可以这样做，有些情况下不能这样做哦，比如说很牵扯到那个错误严重影响后果很高的，比如说医疗业，你就不能这样做，你不能犯任何的错误。对，但是比如说像是一个电商哦，他可能就可以故意去犯这个小错误，然后透过弥补的过程当中，客户有可能就会建立更高的忠诚度跟满意度。这是关于这个服务补救理论这一个理论的定义跟解释啦。那我觉得这些都很好的去解释说，转移情绪冲突去建立一个虚拟的窗口，它跟刚企业的客服的这些原理跟道理其实是很类似的。有时候有这个宣泄情绪的管道，其实有时候呢是能够让客户得到抒发，甚至是提高客户的满意度的。那对于创作者本身呢，他就不会把这个情绪的标签加注在你身上嘛，或者是尤其是那个创作者其实很尴尬哦。我就有遇到一次、哦、就是他可能对方是这是一样发生在造咖就是我的 Podcast 工作室早期的情况。他是那时候是我们会负责剪辑一些片子嘛，就是 Podcast 的这个音档。那刚好当时的那个情况呢，我并没有看清楚对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刚好因为我那时候剪辑师会就是跟我轮流负责剪片，刚好那一片又是我剪的，所以名义上呢，但是名义上我还是都会用我们用一个化名好了，假设是这个天才先生，名义上我都会用这个我是天才先生，我是一位这个工作室的剪辑师，好，然后我用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回复。那对方呢就当时因为有一些没看清楚需求的地方，所以他就略有不满的回信说：“你是不是没搞清楚啊？你剪的名字是怎样怎样怎样？”哦，这时候呢，我在用威廉我本人就是一个当时是类似老板的立场呢，出来处理，就说明说：“哦，我们的确有错啊，这个错呢是来自于这个天才先生他没有看清楚，那我们已经做了及时的补救，那我们预计要这个怎么去补救你的音档，然后在什么时候再补件，然后你可以再给我们建议，然后还有给他提供就是以老板的身份呢提供一些补偿的措施。” 当时我就提供了一些音乐上面的建议，甚至还帮他在后面算是帮他制作了简单的片头啦。那对方当然看到是老板本人出来回信，然后他的情绪呢也获得了转移，他就觉得哦对没错，都是那位天才先生的错。那今天威廉本来是来回复而且还给予补偿，所以我就消气了这样。而且他就是最后还算是整个语气大转变之外，还感谢我提供的补偿措施。那殊不知从头到尾刚好这个案子就是我负责的，所以其实从头到尾错误就是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对方并不知道。这时候我就可以把这样不满的情绪啊跟标签转移到一个其实它不存在的窗口身上，那他就不会觉得是老板有问题，或者是你的整个事业体啊，你的公司或你的企业都有问题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亲身经历的案子，很好的去说明说建立一个虚拟窗口对于转移情绪冲突有多么的重要啦。好，那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保持专业的形象啊。那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比较次要的，但其实它是很细致的在影响你的企业形象。大家试图想象一下就是一个情境啊，如果今天呢一个小小的 IG 账号好了，或者是小小的 YT， 他可能50000订阅，所有的信件还是都是自己回的。那这时候创作者本人直接去回复信件，会不会让这间公关公司或企业或他的客户觉得说，哦，原来你们团队是一个小团队，是一个艺人的团队啊？那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在情绪上，在这个形象上就会觉得，哦，你们是小规模或是个人事业体，所以呢我对你讲话可能也不需要太客气，不需要太尊重。当然这是很不好的，但你难免会这样觉得嘛，会有一种大对小的感觉，你会有更让觉得就是客户就是上帝的这件事情，你会更强化它，可能无形的就是会让大家觉得，哦，对对对，因为你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可以做任何的要求。但是今天当你去建立一个形象，就是说，哦，你今天这个要求我要跟老板确认一下，或者是，哦，谢谢你的来信，那关于这个需求呢要再跟这个主持人讨论一下，或者是要再跟我们的 YT 的这个创作者讨论一下。那建立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你就会让外部的客户或观众呢觉得，哦，你是一个专门的沟通窗口，然后呢你的团队呢是一个算是有一点小规模的运作了啊。即便这是虚拟的，即便它是不存在的，但你还是可以去塑造跟维护小团体或者是一个有点规模程度的公司的感受。那这时候当然当你对用这个公关的语气来回复的时候，而且你的回复信讯息呢是有一致的风格跟品质的时候，那对于你的客户啊或合作伙伴而言，会感到这个企业是更专业、更可靠、更具有一个专业的形象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助于去建立客户的信任，并且去长期维护良好的企业或工作室或事业体的形象啊。对于一个小的事业或者是小的品牌、个人品牌而言，我都觉得应该要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无形的窗口，让对方会稍微因为这个不存在的窗口呢而去架高他对于你的想象空间。好，那以上就是三个原因啊，我们再复习一次哦，就是建立沟通的缓冲哦，就是不要让对方觉得哦可以跟你直接谈判。那转移情绪的冲突，就是今天有任何不满的时候，我有一个宣泄的地方，而且我也不会觉得哦这个不满的情绪标签就是加诸在创业的老板或者是创作者本人身上。第三个呢就是可以保持专业的形象啦，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觉得啊你们是一个小事业体或者是艺人公司好欺负这样子。 OK， 那最后在结束这一集之前，给大家一些实施上面的小注意提醒啊好了。因为虽然我现在是有一些协力的伙伴啊，或者是有团队运作啊，就是大家一起来回复信件轮流回信这样子，但是 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当初在整个过程啊，或者是我参考其他团队，他们在实施这个虚拟窗口的建立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角色的设计吧，就是你在创造这个虚拟的角色的时候啊，其实要稍微去考虑一下，就是你的这个角色，你要给他一个个性。好，你要给他一个身份，给他一个名目跟角色，他的职责范围是什么？哦，比如说你今天要设定一个虚拟的窗口叫做小美好了，那你可能就要稍微去设定一下说，欸，他负责的范围是什么，他的权限到哪里。比如说你今天的服务啊是接案型的，哦，比如说是像我是剪辑嘛，或者是你是设计师，那你可能就要设定这个角色可能是虚拟的设计师，或者是剪辑师，或者是写程式的可能是工程师，那或者是你是经营社群粉专 IG， 那你可能就是用小编来称呼，或者是你是做电商的，那你就是可以说你是客服，那或者是你是创作者，那你可能就要需要有一个所谓的业务窗口。好，那此外呢，就是这个角色的设定当然很重要之外呢，你要注意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啊，因为它是虚拟的嘛，所以你在你的服务流程，如果你服务流程会接触到客户啊，比如说你是社群小编，那你可能在经营粉专或经营 IG， 你可能就不需要这个角色。比如说你是 我觉得最常见的应该是接案型的老板，或者是说你是那一种创作者本身。好，那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出错的地方，就是你可能用这个虚拟的窗口，比如说小美去回应，但是你会接触到客户，你会到现场，所以你可能在信件上或者在现场，你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哦，这个比如说今天呢要跟你这个录影的创作者他本人会亲自出现，那这个虚拟的小美呢，哦，她只负责联络啊，她今天有事就不会来哦，你可能就要稍微去掰一下，你不能说好像搞错这个角色哦，因为这样可能就会被识破，搞半天小美原来就是你啊，对，类似这样子。或者是说你今天是一个接案型的需求，你很长，你基本上一定会接触到客户嘛，对不对？那这时候你的假设你的小美是剪辑师好了，那你就必须要给他一个理由不存在这样子。 OK， 好，那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就是说，要注意一下沟通的逻辑吧，就是你的虚拟角色啊窗口啊，建议还是要设定一下他的一个沟通的模板，回应的一个 SOP 然后进行比较定期的检讨，就是这 SOP 有没有问题，避免会发生一些沟通上面的落差。其实就很简单来说啦，当你是一个业务窗口，你通常不会自己做决定嘛，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常常会把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比较重大所以我们要再跟创作者讨论一下，或者是我要再跟主持人讨论一下，我要再跟老板讨论一下啊，这个就是你要这个沟通的语气啊跟逻辑要非常去注意啊，避免说就是你就是说那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呢，那对方就会想说你不是小美吗，为什么你可以做决定，或者是为什么你可以代替这个创作者或创业的老板去做沟通讨论，那你难道你不应该跟老板充分讨论然后再来给我一个回应吗，是不是你太仓促做了这个决定，还是其实你就是老板本人就可能会被识破嘛，或者是被让人家觉得说这个逻辑上有点奇怪，对吧？所以我们在回信啊或者是回复讯息的时候，除了刚刚说的这个角色的建立要稍微搞清楚之外呢，沟通的语气跟逻辑要稍微留意一下。好啦，以上就是本集的讨论啊，这些都是来自于我的经验谈跟网络收集的资料。那因为我也认识了蛮多创业啊或者是各种经营小事业的小老板或者是创作者，所以我深深的能够体悟刚刚说的那一些原因还有一些小细节。那我非常强烈建议，如果你现在正在为你刚起步的事业或副业努力，或者是你还在这个建立的路上， 那你记得哦，一定要建立你这个虚拟的窗口的角色，不论这个角色是谁，你只要设定好就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啦，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喜欢这一集的 podcast 的话，麻烦你到 IG 去做一个追踪，或者是你到 Apple Podcast 去留言评分5颗星。那我知道还是有很多人在听我的节目，那我们最近这个频道呢刚刚要重新复更，所以你会发现我最近的更新频率呢开始在增加，有没有？那就是想要唤醒大家对我的记忆跟这个，当然如果你是有更多的情绪是期待的话，那我也是很感谢。那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也可以许愿跟我说。那我最近已经更新的我未来2个月的排程，我会用一个比较密集，然后每集大概就是这种短短的30分钟的这种过程跟大家分享。然后因为有人许愿就是要多讲 AI 嘛，然后我自己也会整理一些 AI 的新闻，然后找一些相关人士来讨论。那也最近也有邀请了社工啊，还有邀请那个一些跨领域转职的这种经验者，希望他们来分享。然后啊，我还有看到很多是想要听到留学或者是在外商工作的这种故事，或者是因为他们可能想要做这件事情吧，他们可能想要出国，想要在外商工作，所以可能我也会去找这样的角色来采访。那希望大家会就是喜欢未来的节目。以上呢就是本集所有的内容啦，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